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可以来读神的话语。按照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进度，今天要看的是约伯记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内容。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灵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还是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就把主你所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的心说得清楚，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先问大家读过了没有？
读过了。
这读圣经很重要哈。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是约伯记。约伯记是很特殊的一本书。其实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有些那些专门研究文学但是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说约伯记是一本非常杰出的文学的杰作啊。当然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它的更有意思更有意义。但是呢，老实说，就是约伯记这本书呢从头到尾把它读完的人并不太多为什么不太多呢？因为一开始读的时候就到了第三章就开始进入这个诗歌的题材，然后大家一读诗歌的题材就读一读就觉得不太熟悉，不太习惯然后在读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有点读不下去了所以读约伯记的人通常就是前面两章读了，然后最后那一章也读了然后知道怎么开始的，怎么结束的，然后中间那一大堆的话就是看了几章就放弃了其实很可惜，因为它实在是写得非常优美的，而且很具有神学意义的一本书那是希望大家能够耐着心把这个约伯记读完。约伯记一般基督徒觉得困难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翻译上的困难读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有时候虽然你很用心去读，但是读到某些句子就来回想他到底在讲什么有点困难，就不晓得这文字的本身是什么意思因为约伯记呢，它里面用了一些非常冷门的不常见的那个原文，就连那个翻译圣经的人有时候他们也是就要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有时候他们得到的结论不一样，所以翻出来的也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读到哪些有困难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放下来。如果你家里有那些简明的现代的中文译本的话，你把同样的经文再看一遍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对一些弟兄姐妹你读英文也很方便的话，那你读一些比较现代的不要读那个古老的 King James Version 读现代的，读 NIV 或者一些 Modern Translation 这种翻译的话，它都已经把那些困难的地方都帮你那个 smooth out，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读经班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读圣经的人有一些基本的信念就是我们相信圣经了是神他的话语没有错的也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还有生活呢最高的准则，就是根据圣经不是根据谁讲的，我们都是根据神的话然后我们也相信说我们的神他是又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然后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说一个人他喜爱神的话语谨守遵行，这人会有福所以你读经不是白读读出神的意思照着去做，神会祝福你我们读经者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些祷告就是第一个就是求主的光照，使我明白圣经知道光是靠我的聪明智慧不够也是读经的日子就求主来祝福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从心中的祷告。 愿主的道兴旺啊，像当初在他的教会兴旺一样，如今也在我们的教会兴旺啊。上一次跟大家有这样介绍，我再稍微 review 一下哈。这个诗歌书也叫做智慧书哈，总共是有五本书哈。第一本是约伯记哈，它是受苦篇哈，人生的智慧受苦篇，讲到怎么超越人生的苦难。约伯讲的是人生最难的那种苦难，是说义人受苦哈。坏人受苦罪有应得，那还好办一点哈。好人还受苦是最难的，那怎么样超过苦难哈？诗篇是赞美篇哈，从人的世界到神的宝座哈。诗篇常常就是说，它大部分都是那种personal lamentation， 就是个人的哀歌，常常就说苦啊苦啊，然后到神的宝座面前就那个愁苦就变成赞美哈，怎么样一个转变哈？这是诗篇的主题。箴言是生活篇，因为箴言它特别的实际哈。有些不信主的人读箴言他也读得下去，就好像在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哈。但是其实大家读箴言又知道，箴言里面最重要的那句话哈，就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有个敬畏神才有真的智慧，所以要从天上的智慧过地上的生活哈，这是箴言哈。传道书是一种对人生的觉悟哈，虚空的虚空啊，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哈。但是它的主题不只是说哎呀，日光之下都是这样一直在哀叹，它是说怎么样从日光之下活到日光之上哈。那最后这个雅歌讲的就是人间的爱情哈，神给我们准备人跟人之间哈，夫妻之间的爱情，让我们怎么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人生哈。好。约伯记的大纲也稍微复习一下哈，总共有42章，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哈，很简单，就是序曲啊，前面序曲，然后中间主体，然后最后就是尾声哈。序曲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撒旦怎么在天上向神就提出挑战，总共有天上的两幕哈，两幕，然后尾声哈，先看尾声就是第42章哈，序曲跟尾声都是用白话文写的，散文写的。主要是中间那个主体，你看从第3章到41章哈，这么多全部都是在讲诗歌哈。这个主体因为它很多哈，你就把它稍微分一下。那一开始是三段对白哈，就是约伯他有三个朋友嘛哈，然后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讲话，讲完话之后约伯就回答，然后第二个朋友讲话，这样子轮，这样总共是搞了3圈哈。那到中场就是28章，28章是整本约伯记的那个最高峰哈，所以大家应该要把28章好好的读一下，那个智慧篇哈，写得非常的优美哈。然后智慧篇完了之后，剩下的就是3段独白，就只是一个人物讲话，没有人回答的哈。第一个就是约伯先把心里的这些冤枉啊都又讲了一遍。然后后来就冒出一个人啊，前面没出来的一个叫做以利户的一个年轻人，他就内心啊非常的愤愤不平，就觉得说约伯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们都讲不过他，所以他就要讲了一圈哈。到最后就神就出现了哈，神也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哈，神就讲告诉约伯，问他一些事情了，我当初创造天地啊，我造这个造那个，你有没有看到？结果神讲完之后，约伯的心就安息了，就 settle 了。虽然神并没有告诉他说你受苦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但是约伯就没问题，他心里就完全平静下来，就是说很感谢神，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然后我在芦灰当中懊悔哈。大家要懂得这个约伯记他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哈。我那个2年前到大陆去宣教哈，有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约伯记哈，说约伯到最后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哈？结果得到一个很意外的答案，他们中间有一半的人说知道哈，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答案，但是他们就觉得说约伯知道哈，其实弟兄姐妹是约伯是到最后他都不知道，因为神从来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受苦，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哈。他就是从头到尾不晓得自己吃这个苦是为什么，可是最后他可以胜过这个苦难， 因为苦难常常是没有答案的，但最后他就心里安息了，因为什么呢？他找到神了，他在苦难当中遇到神，他心里就平息了。你看那个约伯跟那个朋友也来回这边讲，他中间其实有个重点，就是说只要让我到神面前跟他讲话我就行了，我这么多的委屈，你给我个机会让我站到神的面前，把我的委屈都讲给他听，我就没事了。然后最后他得到这个机会，虽然理智上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但是约伯的心灵就完全平息了。那这是一种非常境界很高的一种超越哈。好，那这是约伯记哈。约伯记的主题哈，就是最重要就是超越人生的苦难，也就是一人受苦哈。他不是有人一讲到约伯就说啊，约伯就是讲苦难的问题哈。其实他不是讲普通的苦难问题，他是专门讲一种很特殊的苦难，就是一人受苦，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错的人哈。他受苦受了不少多冤枉，他还是受了苦。然后为什么一人受苦？然后怎么样超越？如果一人受苦都能超越的话，那普通的苦难也能超越哈。所以这是他主题，就是超越人生的苦难。那中间有很多的这个 implication 我们可以用的，我怎么去安慰受苦的人啦？为什么这三个朋友这么好心，最后却安慰不了约伯哈？怎么去安慰受苦的人哈？其实你不要笑，你跟他们一样哈。你看到一个人受苦就说他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为什么他遭一定是上帝在罚他？有时候人有些潜意识的一些装在我们潜意识里的东西，有时候会不知不觉的会有些作用哈。那约伯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东西哈。好，那第二个主题哈，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其实他这个苦难所反映出来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跟人之间，或者说你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他讲了半天，讲的是什么？说你看看一开始那个撒旦对神的挑战，就是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用这些篱笆把他围起来，让他不受灾难，又赐福他所做的事，让他牛羊成群，那换了谁也会敬畏神，也会爱主。那你把这些都拿掉，你看看他是不是会当面离弃你？所以这个撒旦呢，他是很会 argue， 他就讲到一个重点，他就说世界上呢，没有一个人真的是爱神的，都是因为上帝给他好处，他才会继续信下去、爱下去，说他敬畏神。一旦你把那个好处拿掉，然后你信上帝，结果他没有保佑你，你信上帝他没有祝福你，你看他还信不信？就是撒旦他就一针见血，他就讲到这个。然后现在我就是这个约伯记又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人跟神之间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爱的关系哈。用人类的关系来比方，就是好像孩子跟爸爸妈妈一样，说孩子跟爸妈之间有没有一种纯粹的爱的关系哈。这个孩子爱他的爸爸，爱他的妈妈，很听爸妈妈话，是不是因为说爸爸妈妈给他吃给他穿给他读书？那如果有一天爸妈不给他吃不给他穿，他会不会还爱他的爸爸妈妈？有点类似，就是说有没有这一种纯粹的这种爱的关系存在哈。这是约伯记他隐藏的一个主题哈。那撒旦对神的挑战哈，那这个挑战我个人是觉得说在我们现代21世纪的基督徒是需要多付点，就是多 pay attention 哈，多注意一点这个挑战，他讲得非常的实际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的这个 postmodern， 就是说一切的理论都不管用，给我来点实际的哈，就怎么样有用，信耶稣到底什么地方有用，有用的才算数没用的那些理论的我们不去讲，这些神学啊哲学的这些道理，只是说你信了耶稣有什么好处？那这跟撒旦的论点呢是非常的类似哈。所以撒旦他的基本论点就是人敬畏神人信神，人爱神，是因为呢从神得到了好处。所以这个约伯记一开始这个经文就这样说撒旦回答耶和华，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等等哈，你自己看这一段哈，就是你又保护他，然后你又祝福他，又让他不受灾不受难， 又让他手做的事情啊都蒙你赐福，又有这么多牛，家产也这么多，他怎么会不敬畏你哈、啊？然后撒旦他就预测了，他说如果一个人他信神，没有好处还有坏处，那这个人一定信不下去，他一定会弃掉神，所以他就对神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啊。”那上礼拜我们就看了说，撒旦两次没有成功哈、啊。第一次他是说先把他的家产、把他的儿女全部都拿走了，让约伯一无所有，但是约伯在那个情况之下还在敬拜神，没有一口犯罪啊。那第二次撒旦就说：“哦，你光拿这些没有用，你就打击他的身体，让他从头到尾都是长疮、流脓，痛得不得了，活都活不下去，就是求死不得，求活也不得，那种情况他一定不要生。结果约伯还是要生哈，所以他没有成功哈。那我为什么说跟现代的人有关系？因为我们现代就是这个繁荣福音这个东西，他们把它放在基督信仰里了哈，所以目前受欢迎的就是这个哈。一般的牧师呢，怕自己教会没人来哈，也要说偶尔讲一些繁荣福音，这样迎合现代人的心理哈。那繁荣福音它重点是两个，就是健康跟财富哈。就说你信耶稣呢会有好处，一个是得到健康，一个得到财富哈。但刚好这就是约伯记哈。约伯记你看到他第一次失掉的是财富，第二次失掉的是健康。撒旦第一次挑战就他一切的财富包括他的子女在内都没了，第二次他彻底失掉自己的健康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不能够信主哈、啊？所以这个约伯记呢，就是你信繁荣福音的人大概是读不下约伯记的了，大概没有办法读啊。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繁荣福音它里面有它内在的这个问题在啊。因为信主不单只是因为神给你健康跟财富，那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跟爱心的关系哈。好，约伯失去了财富跟健康之后仍然敬畏神哈。那这个受苦这个问题呢，我也稍微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受苦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千古难题了啊，就是没有什么人敢说对受苦已经找到答案了。我现在只能说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把一些我们所能知道的把它稍微归纳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我们自己受苦的话会落在这几个 category 里面。圣经有讲到说有一种受苦哈，就像约伯的朋友讲的一样，是自食恶果。你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是罪孽，收的就是苦难哈。圣经也的确是有说到说生活有因果性哈，你目前的遭遇呢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所以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大家要注意哈，圣经每次讲到这个种什么收什么，它的应用范围是在哪里呢？我为什么要提到应用范围这件事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想到说我们不但今生还有永生哈，所以我们会想到说那今生没有得到报应可能就是永生得到报应了哈。但是圣经上呢他讲的主要的应用范围是在今生今世，的确神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那个因果报应是在今生会发生，当然也有例外哈，很多就是在你今生的时候你是会有恶有恶报啊。那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例外的情况之下，那在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我们不能说他这个人这么坏这辈子都没有受到报应，那神很不公平，他死后还有审判。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信念，就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如果我知道圣经讲的没错的话，很多人就是今生会自食恶果，那这是第一种哈。所以难怪那个约伯的朋友呢他有这种观念，那他们的问题是以为就是只是这一种 possibility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哈。那第二种就是神的管教哈， 圣经有说神有时候会用这个苦难来管教他的儿女，那目的就是让他的儿女从这个管教当中得到好处，得到益处。有时候就是神跟我们说好话我们不听的了，那神打你的时候你就听了，跟爸妈一样，就是怎么讲他不听，然后爸妈打两下他就突然就醒过来了。那神有时候也是这样，他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是神还管你还管我的时候，就感谢主，他还把我当作他的孩子，没有任凭了哈。所以有时候神用这种管教的方式让我们受点苦，是希望说把我们唤醒，然后可以归向神。所以有时候苦难不是因为你做了坏事神来报应你，而是神要管教你，让你变得更好。那另外有一种是这种牵累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广泛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罪的世界哈，大自然受到这个罪的败坏的辖制，还有这些人哈，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在内，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相处这么困难呢？因为我里面有罪性，你里面也有罪性哈，那这些就天灾人祸就使人受到牵连了。有时候你实在是很 innocent， 想不出这件事情，我那个车开得好好的，那个人过来撞我，我撞了之后保险公司还没有赔哈，就是我是无辜的哈，那你是受到那个牵连哈，那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比方了。就很多时候天灾人祸哈，就是因为受到牵连的缘故，然后就使你受到这个苦难呢。那最后第四种了哈，就是有特殊目的的苦难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特别讲，好比说耶稣基督他受苦，不是因为罪有应得，也不是因为受了牵连，也不是因为神管教他，而是他的受苦有特殊的目的。为了什么呢？为了普天下人类的救恩，所以基督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然后耶稣也曾经讲了一个，就是那些门徒看到生来瞎眼的说，哦，是他有罪呢，还是他爸爸妈妈有罪？耶稣就说都不是 ，OK， 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啊，有些神的特殊的一些作用哈。那约伯的受苦啊，保罗这些使徒的受苦，都是传福音、宣教、做神的工，有些特殊的目的而受苦哈。约伯的话，他要这边显出那个义人可以在苦难当中超越他，又来显出说人跟神之间有这种纯粹的相信的爱的关系，而不只是功利的神给福气我才信哈，有些特殊的目的哈。所以大致上有这种四类哈，就是我们心里稍微有个底哈。嗯，好啊，如果神不祝福的话，人还会信神吗？这其实是约伯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哈。那用另外一种问法，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哈，有没有可能建筑在单独的信心跟爱心之上哈？那弟兄姐妹看到这样说法的话，心里不要担心哈。就是说我当初信神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也是很简单，我那个时候有了困难，然后希望神替我解决，我就祷告，然后神真的帮我解决困难了，后来我就信他了。那我这样信神是不是很功利？是不是很不应该哈？大家不要去担心这个事情哈。就神借的一些现有的情况，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原来我们是不认识他，也不想亲近他。那有的确不少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了哈，受苦了，解决不了的事情，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最后了 ，eventually 我们是信了神哈，信了神之后，我们还是小孩子、小 baby， 但慢慢的灵命成长，然后最后的目的是说，跟神开始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信心跟爱心的关系，就好像孩子跟爸爸妈妈开始有了真实的父母儿女的关系，你不能说我爸爸最近对我不好，我就不要这个爸爸了哈，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个。还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跟神之间是有这种功利的现象在，但那个不是全部哈。 我们是可以把神人关系发展到那种信心跟爱心之上，这也是灵命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哈。还有就是从实用的角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哈，这都是一些大纲，跟大家就讲一下。其实它每一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了哈。受苦者，如果你受苦的话，像这个约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他受苦而不犯罪，就是他从头到尾就他受苦，但是他不犯罪啊。他心里面是有委屈了，后来他都讲出来了，他甚至说不想活了啊，有委屈，有委屈是自然现象啊。但是在受苦的时候可以不犯罪哈，这是我们可以学的啊。自我省察哈，苦难的话对我们来说哈，我们其实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说，那到底我是不是有犯了罪哈？约伯他是自我省察了半天，他就是想不出自己到底做错什么要遭这个大难，所以他觉得特别的委屈。但是我们都需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想，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哈？然后胜过那种 self pity 哈，就是自怜的情绪了哈。平时的灵命培养很重要。我是觉得说约伯他的表现能够这么不同凡响，那你看他前面就是他的跟神的关系他都培养得很好。因为就是说那个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如果我知道某年某月我要遭遇苦难，我就说从今天开始好好培养，到那天我的灵命很好就可以胜过。但是其实我不知道 OK， 不晓得几时来。就是说你平时对神有信心有爱心的时候，你苦难突然来了，你就可以胜过。那如果平时信心不够，苦难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然后就觉得过不去哈。最后就是要向前看哈。那这些都稍微讲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扮演那个安慰者的角色了，就不是我受苦，我现在把我自己放到那个约伯的朋友的那个角色上哈，就是安慰者的那个盼望跟任务是怎样哈。我们是盼望说那个人他好过来，不要一直这么悲哀愁苦。我们的任务说不单只是劝着他心情好一点，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任务是把他重新带到神的面前来，希望他在神那边恢复关系，从神那边得到安慰跟能力哈，这是我们要做的。那后来你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就所谓这个 defeat the purpose， 他们本来要去安慰约伯的，结果是使约伯更加的愁苦哈，因为他们心里有成见了哈，结果他们任务也没有达到哈，他们时间倒是花了很多哈，然后就是要真诚了哈，真诚这点很重要哈。聆听啊，我们这次看的这个11-20章里面，约伯有讲到说，如果你们肯听我的话，就算是安慰我哈。你们不要就是我讲了半天，你什么都没听到，你就拼命想要反驳我。如果你肯听我的话，就是安慰我哈。这三个朋友给了约伯很多的批评了，因为他内心有成见哈。肯定哈，给予肯定是这样子，就是。人家说这些受苦的人，他很悲伤的人呢，你不要否定他这个情绪啊。他说我很难过，你不要就一直说不要难过，其实他真的是很难过啊。那怎么样？一方面给予肯定啊，一方面又帮助他慢慢的出来哈，不要一直陷在悲伤难过当中。然后我们这个安慰者心里要有一些准备，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等等。那这些就是稍微。下面这个我想留到下次再讲哈，因为下面是比较那个神学上的问题，就是这个义人受苦，恶人发达，以及还牵涉到一些就是为什么在这场灾难当中有些无辜的人哈，那些无辜的人就是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有人说他读完了约伯记，他的问题倒不在约伯身上，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在约伯的十个孩子身上。说这十个孩子凭什么就白白的就死了？他们做错了什么，无缘无故就死了？他说哦，后来神又祝福约伯，又给他 又给他十个孩子，那又给他十个是又给他，但是死的那十个你怎么对得起他们？然后就有这个问题存在啊，就是这些不是啊无辜的被波及，然后很冤枉就死了哈，啊这也是这个就这场大灾难当中的一些问题哈，日本的这个海啸死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无辜的？一辆飞机摔下来两三百个人都死了，难道当中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吗？哈，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就是很大的也是不容易的一些神学问题，我们下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经文的本身哈。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约伯记第十一章啊。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这些经文呢，就有一些这个大纲，就是劫略把它打出来。那如果你想要看圣经的话，也可以照着圣经来看哈。那现在所看的就是这个第十一章，就是这个索法他第一次发言啊。我们知道说总共有三个朋友嘛哈。第一个发言的那第一个人叫做以利法，他已经讲过话了。他讲完之后，那约伯就回答哈。那第二个发言的人叫比勒达啊，那比勒达也讲完了，然后约伯也回答了。那现在是第三个人，第三个叫索法啊，所以安慰者哈，他的身份嘛，安慰者索法第一次发言哈。然后他的 point 就是说，约伯，你这家伙这么多嘴多舌还讲不完，怎么不 shut up 哈？对，第十一章我读一下这个圣经哈。第十一章第一节哈，拿麻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啊，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你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这是说法一开始就讲话，他讲话当然一开始就是嫌这个是约伯，你居然还有这么多话说哈，就是你赶快认罪悔改就没事了，居然还越说越有理，他就很不耐烦哈。然后他讲话啊，就这几个朋友讲话里面有一种 technique，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你看这个第六节哈，就是他就讲到神怎么说呢？说神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这个是在赞美称颂神，是不是？神有智慧，将智慧，然后接着他就把箭头就指向约伯，对不对？就说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换句话说你现在算是神已经很客气了哈，啊，对，已经是优待了哈。那这个 technique 叫什么呢？就是一方面赞美神，一方面冤枉人，懂不懂这个做法？就是我们可以你要冤枉人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先赞美神啊，你先说神的荣耀跟伟大，然后你再说一些来冤枉他的话，那就让他什么呢？有口难言，因为你讲的话里面把两样都混在一起，又好像很赞美神，又好像说得很对，但一方面那听的人又怎么听都觉得很委屈，对不对？那约伯就是被陷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他的朋友不只是说一开口就一直在骂约伯，他们中间有很多话说的是对的，特别是他们称颂神的时候，讲到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些话都是对的。只是他们讲了很多的时候，然后箭头一转，就说约伯，你这样子受罪，就是恶人恶有恶报，你怎么还不赶快悔改呢？就是这样子。那这种当然是一种很要不得的一种 technique， 一种做法。所以就是到了结束的时候，神就责怪这三个朋友说，你们讲的这些不像约伯讲，我讲的对哈，就是你就是我们不要去冤枉别人，然后你不要想说 那我就是要冤枉他，但是我把他讲的时候多讲几句赞美神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把他混过去啊。那在神那边是混不过去的啊。他的朋友们就是做的就是这样事情啊。好，这是索法他第一次发言哈，一开始他就是说你，你为什么还不闭嘴？然后他接着他就称颂神的伟大，你看下面那一段哈。他就说你怎么敢埋怨神呢约伯，然后你知道神有多么伟大吗？所以这个说法的话他就说，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行句的展现哈，非常的优美哈。这是为什么说约伯记是非常优美的一个希伯来诗哈，它真的是一个杰作哈。你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啊，他的智慧哈高于天，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能够知道吗？等等哈，所以就讲到说称颂神的智慧有多高，有多伟大，所以他就讲了一圈神的伟大在里面哈。然后最后他就指点约伯一条路，他称颂完了神之后就说，约伯，我现在告诉你，我指点一条生路，就是你要赶快悔改。所以第十三节开始他就讲了哈，这是主题了哈，就说约伯呀，你若将心安正，就是你现在的心不正哈、啊。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举手就是求助的意思，求神帮助你。你手里若有罪，其实是一个肯定的语法。你既然手里有罪，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要容非议哈、啊，住在你帐篷当中哈、啊。那个时候，就是你能够这样子的除掉罪，认罪悔改哈。啊，然后求神帮助的话，把心安正一点哈，那那时候你就可以扬起眼来，毫无斑点，哦，在神面前就没有瑕疵了哈，他也会坚固哈，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那个时候你会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哈。所以他也很会讲话，一方面赞美神，一方面就指点约伯一条生路，就是说把心安正，悔改认罪，然后神就会恢复你，那个时候你就好了。然后他就觉得他是良言相劝了哈。但是这样子的话能不能够安慰约伯呢？你看看约伯这时候，你看约伯这时候变了哈。他以前还是说，他一开始就是心里很苦，就说不如我没有生下来，就咒诅自己出生的那个日子哈。后来就是讲心里的冤枉了。现在听到他三个朋友一再的冤枉他，他现在变成什么 sarcasm， 就是开始讲话带着这个反讽的。所以他一在这个时候讲话，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话语当中开始有点针锋相对了。十二章一开始啊，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了，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就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这三个人一死，世界上就没有智慧了。但是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像我这样的人，反而被你们讥笑哈、啊。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带滑脚的人。啊，他的朋友现在是安逸的人，然后在那个约伯是遭遇灾祸的人哈。第六，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这是把箭头反过来了哈，就是约伯的那个帐篷已经不兴旺了哈，都没了哈。现在谁的帐篷还兴旺呢？这三个朋友还兴旺哈、啊。他们是什么呢？是强盗哈、啊。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等等。所以他开始，他你看到他情绪上的变化，就变得说，现在有点那个说话说带着刺了哈、啊，因为实在被冤得太苦了哈、啊。好，然后他下面就是说，你们说的这些呢？我也知道 okay， 我并非没有那个智慧不如你们哈。那因为讲的很多，我就说截录了哈，我就截录一下。约伯讲了一圈话，然后中间有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说的这些呢我也知道哈。 神有智慧，有能力，有谋略，有知识等等等等哈，那这些我都知道哈，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哈。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些呢讲这些话都是没有用哈，请大家看一下，就是第十三章啊，第一节开始哈，第十三章第一节哈，约伯怎么说呢？他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朵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就是你们来医病来安慰，结果没有用，好像是没有用的医生哈。你们不讲话的话，那就算你们有智慧了哈。然后你看这个希伯来式的用词哈，是非常的优美哈。打个比方，就是你们看这个第十二节哈，十三章的十二节哈，这节怎么说呢？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你们讲的这些话呢，这些箴言就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讲的这些很可靠的哈，是淤泥的坚垒哈。这个是 rhetoric， 这个是很美的一些诗词了。然后最后他有讲一句话，就是有吐露约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他的拯救在于神哈。请你们看第十三节开始，我读一下哈。他就希望他的朋友不讲话，你们不要作声啊，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担。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哈？他必杀我，我虽有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那个这个他就是指的是那个神了哈，他就觉得说神要杀他了，他但是他约伯的盼望什么？我还要在他面前辨明我的行为，然后他觉得这件事说这样哈，这个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他是觉得说只要能够让我到神面前来辨明我的 case 的话，我就还有希望，我就还能够得救。对，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神哈，只要他给我这个讲话的机会，只要他肯用他的耳朵听我说话，我就觉得我有希望。但是目前就是说，神为什么老是不向我露脸呢？我都没有机会跟神讲话呢，这是他心里面的苦哈。那我们就看这个第二轮了哈，就是大家那个读那个约伯记呢，就是求主给我们有一种耐心在里面哈。因为他这样一圈一圈的讲哈，你不要读到中间的时候就失去这个耐心哈，因为你又觉得说，好像这几个人的那个论点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哈，他们就是一些老的论点这样子来回说哈，其实里面都有一些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哈，现在就是到了第二轮，然后就是这个以利法哈，他是第一个说话的人，所以现在是他第二次发言哈。那这个就是在第十五章哈，十五章一开始是这样说哈，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哈。就是说他这也是一种讽刺的话了，就说是谁在这里风言风语哈，一定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智慧的人他怎么会讲这些虚空的话？是谁用东风充满杜甫？他是在讲约伯了哈。第三节，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哈？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哈，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罪证见你的不是。他就是说其实不需要我们讲，就是你自己这边讲了半天都可以显示出你是一个多么不敬虔多么有罪的人哈。那这是以利法他 开口哈。我们前面有看到说，这以利法可能是三个人当中这个年纪最长的一位哈，所以在那种敬老尊贤的时代，就是谁年纪最大谁第一个讲话哈。然后他这次讲话里面，他就有讲到这个年龄的事情了哈，就说他就对约伯说，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呢？我们这里哈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就说你怎么可以在我们这些人的面前倚老卖老呢哈。然后下面他讲的这个话很有技巧哈，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他是在说什么？他是说，其实啊，约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是神用我们这三个人的口来安慰你，你都没听出来，你还以为太小，然后听了半天，你的眼还冒出火星来哈、啊。就说约伯啊，你就是说很不懂事又很不谦虚哈、啊。然后他又回来他这个原来的论点，就是说恶有恶报哈。看我这是，好，我这是跳到第二十节了哈，十五章第二十节哈，就是恶人呢，他一生之日哈，徐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啊，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在平安时强躲的病临到他那里哈，大家知道，就到现在呢，说这三个朋友不是在讲理论了哈，他们在讲实际哈。一方面听起来好像说这种恶有恶报的理论，但实际上他们讲的就是说，这个恶人就是你啦，约伯，你这些苦啦，就是因为你恶有恶报了，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我就把它结论一下，这样跳到二十九节了哈。他不得富足哈，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哈。约伯的这些产业全部都不长存，都被拿掉了哈。好，然后我们跳到第三十四节哈。原来不进钱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都是讲的说他家里没有后代了啊，因为你做不进钱，你饿哈。约伯的孩子都没了啊，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讲了半天就是恶有恶报，你损失这些财物跟孩子，是因为你犯罪受了报应啊。所以以利法他又回头又讲了一圈啊。我们可以就是学一些这些安慰的功课哈。好，那我可能要加快一点哈，就是第十六章哈。那约伯他就是说，你们的安慰叫人愁烦哈。第十六章一到二节哈，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的安慰反叫人愁烦哈，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等等等等哈。如果我们去安慰别人，然后安慰半天他反而越愁烦的话，就是失去那个任务没有达成了哈。那这些朋友因为心里带着成见，所以没有安慰到约伯哈。但约伯他设身处地，他就反过来想说，如果是我去安慰别人的话，我就不会像你们这样子做。OK， 第四节跟第五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他就说你们这样做我也会哈，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是我不会这样做。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OK， 就是说你们现在做这个我也会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反过来我来安慰你的话，我不会这样做，我会用口来兼顾你们，用嘴来消解你们的忧愁，不像你们安慰了半天，结果我心里越来越苦哈。那这就是他的一些回答哈。那中间有一句话就是， 他就讲了说他的那个朋友使得他那个越来越苦了哈。我们看第二十节吧哈，十六章二十节，我的朋友讥笑我哈，我却向神泪眼汪汪哈。就是他很苦，但是他对神那边啊，心里面还是有冤枉哈，有冤枉，对神哭了哈。约伯的心还是有那个柔软的一面哈，他不是说因为这些人一直刺激他，刺激到他心里变得很硬哈，还是有他的柔软的一面，他向神泪眼汪汪。然后他有讲到说他要持守所行的道哈，我争取时间就不全部都讲了，但是我有把它节录打出来哈。我想看一下第十八章哈，就是安慰者比勒达的第二次发言哈。那我们都是把开始的那个先看一下，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哈。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以为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就是说你一直在那边喋喋不休，一直在那边想要跟我们讲什么，就好像没完没了哈。第三哈，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人哈，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吗？就说你现在埋怨神，埋怨我们已经忘了你是谁了，然后你非常的自我中心了，说约伯你就是自以为意，你就觉得说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在原处，好像这个天地都是为了你活一样。所以他们就对他这种自以为意、自我中心的态度，就是越讲越火大，越讲越不满意了，他就责备他了。然后就是你知道这三个人讲到最后还是要讲回那个，就是恶人恶有恶报，就是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并不照耀等等哈。那你就看他的结语就好了，就是第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哈。他讲了一圈，最后就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哈，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就是不义之人、恶人最后总是要遭这些报了哈。”然后讲完之后，当然约伯要回答。你看十九章第一节哈。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在十次哈，其实你算上好像没有十次哈。你要知道他们的用语哈，那个十就是多次的意思哈。你们在多次的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就是我已经这么苦了，你们还这样对我，你们都不觉得不好意思吗？然后就是说我真的有错的话，这罪是在我哈，这个是神在对我做的一件事情，是 between me and God。OK， 你们现在不安慰我就算了哈，还要讲成这个样子哈，他就心里就是越来越委屈了哈。然后第七节说：“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那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说这些约伯的话常常有个特点哈，就是。人家讲完了，他当然一开始就是要回答那个人了哈，但是他每次讲到一半就话就朝向神了哈，有时候你读到后面就变得是约伯直接在对神说话，然后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还不管我？我多委屈，我多可怜，你怎么还这样子对我？神，你这样对我实在很不公道。他就没有失去他那个 focus， 他没有弃掉神，他心里面很委屈。他也埋怨神，就是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但他没有弃掉神，他还是说神你为什么还不管我，还不听我的话等等哈。然后他最后有讲一句，这是约伯记里的名言哈。那这个约伯记的名言大家要记得，就是十九章的第二十五节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哈，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哈，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哈，这句话是出自于约伯记哈。你们做基督徒的话可能有听过这句话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呢，这是出自于约伯记哈。他有讲到说好像约伯他心中有一种盼望，就是说他真的要死了之后还能够看到神哈。就是第二十六节他接着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哈。讲到他内心深处的一种信念哈。那第二十章就是这个叫索马的他， 他的那个第就是第二轮了，又轮到他了哈。然后他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责怪约伯就是还不明白哈。然后最后讲的也是说这个恶有恶报这件事情哈。我把那个回答的那一章也稍微看一下，我们就结束哈。就是21章哈，请看看约伯他回答的时候讲的这句话哈。这句话其实对大家对我们都很重要，就说那个听人讲话的重要性哈。21章第1节，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你不要急着讲哈，特别那些受苦的人。”你如果就花时间，你就在坐在那边听他讲呢，你就算是安慰他了，哎，真的是有用的哈。有时候他讲完了之后，你这边耐心听哈，哎，他讲完之后，他心里面就没那么苦了哈。所以是这样子哈。那这句话我们就先记得。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个地步哈。我还是把这个考卷发给大家一下，我这边好印的太多了。嗯，就大家花2分钟勾一勾，就选一个答案。你们不需要交还给我，就是自己做一个那个测验。这十题呢，就是出自于约伯记的11到20章啊。那有一些是跟主题有关系的，就 A、B、C， 大家每一题选一个答案哈。好，我来给大家对一下答案哈。我们看第一题啊，约伯记的主题是什么？
一人受苦。
答案是 B 哈。第二题，约伯的朋友认为什么？
约伯犯了罪。
约伯犯了罪哈。答案应该是 A 哈。第三题，约伯认为他的朋友是什么？无用的医生哈。答案是 B 哈。约伯认为什么会成为他的拯救？好，这个圣经里有讲哈，所以答案是 A， 他能够到神面前辩明哈。好，第五题，以利法认为约伯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个恶人哈，所以答案是 A 哈。约伯对朋友说：“你们安慰人怎样？使人愁烦哈。”答案是 C 哈。第七题。比勒达对约伯说什么？恶人必被剪除哈。大家要知道，他们三个人讲了半天都是这句话哈。答案是 C 哈，恶人必被剪除哈。好，第八题，约伯因何而呼叫？他说我因委屈而呼叫哈。答案是 A 哈。第九题，约伯说我知道什么？我的救赎主活着哈。答案是 C 哈。第十题哈，索法对约伯说什么？
神必惩罚恶人。
答案是 A 哈。大家都考100分对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下雨的天气，我们可以一起到教会来敬拜，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求主借着约伯记这本书，向我们弟兄姐妹，向我们心里面说话，也帮助我们，即使在遇到不顺利的时候，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跟爱心，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